好，我们这里的问候大家我们线上和实体的弟兄姐妹，大家主日平安。
平安。
很高兴哈，我们又一同的相聚在神的殿中哈。今天也看到钟斌哈来到我们当中还有海英哈。看到海英就意味着上午要到店里去上班哈，才能换你过来哈，很不容易哈。感谢主，我们一同的相聚在主的面前。好，那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祷告哈。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啊，聚集我们在你的殿中，我们一同的来敬拜你，也一同的来学习主你的话语。主，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愿主的圣灵感动在我们当中，赐给我们平静安稳的心啊，也让我们在你的面前来领受上好的福分。求主你也看顾在讲台为你做出口，你软弱的仆人啊，求主能够借着你的瓦器来释放出你自己真理的信息，是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每位神的儿女，无论是线上和线下的，台上和台下的，让我们在主的话语上同得造就。主啊，不是我们能做什么，乃是主你的圣灵来在帮助我们在这里让我们更好的学习主的话语。谢谢主的恩典，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好，那今天呢，我跟大家一起来学习这个题目哈，就是在以斯拉记哈第九章哈，那叫重建圣洁、认罪、祷告啊。好，我们学以斯拉记，我们已经学到了第九章。那这个大的题目呢，我把它定做叫做建造神的家。那今天呢，我们学习的是重建圣洁。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以斯拉在第九章当中有一个很感人的一个认罪的祷告。好，那当我们看以斯拉记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以斯拉记一共有十章啊，但是呢，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两章分成两部分哈。一到六章呢是第一次归回哈，那七到十章呢是第二次归回。好，要再把它关一下也行，我这边太好，可以哈，谢谢。好，那两次归回哈，那一到六章呢是所罗巴伯带领五万人他们要重建圣殿。那七到十章呢是以斯拉他是祭司，他也是文士，他带领百姓第二次归回。好，那跟第一次相比呢少的人很多哈，只有五千人，他们要重建这个百姓的心哈，让他们在信仰里面更好的遵行主的话语。所以我们说第一次呢是重建圣殿，那这第二次归回呢就是要恢复主的话语在他们当中的这个地位就圣言的地位神的话语在他们百姓当中应该有的这个地位这是第二次归回。我们可以从这个时间上我们也能看到那从所罗巴伯他率领会众归回，他立定殿的根基在这个主前536年。那再往后呢，我们就看到以斯拉率领会众归回在主前的458年。好，这路线图呢就能看到这个当时他们从被掳之地回来回到耶路撒冷。那建造圣殿呢是恢复神的见证，因为有神的殿在就有神的见证在那以斯拉呢是要带来复兴就是恢复神的真理，就是恢复神的话语。所以这两次归回呢都是从被掳之地回到耶路撒冷。他们为什么要从被掳之地回来呢？因为被掳之地他们没有信仰生活他们不像在他们这个耶路撒冷在这边他们可以敬拜神，可以有圣殿他们可以一同的来过信仰的生活。在被掳之地呢，他们是要过被掳的生活所以这是非常痛苦的。那我们看上次这在第八章我们可能时间间隔稍微长了一点在第八章里面呢，我们上次看到呢就是以斯拉要带领的这些百姓归回，那他要不是他自己一个人回去他要征召一些人手，他们要有一起的来配搭的服侍。所以在第八章当中呢，我手里有圣经，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列出了一部分名单那这些名单当中呢，这些人他们都是愿意从被掳之地回去的。他们回去做什么呢？不是回去是享受生活的好像耶路撒冷有很好的生活，不是的。如果按照当时的条件来看 耶路撒冷过日子是比较苦的。在被掳之地呢，从外在的物质来看呢，他们的生活还是挺好的哈。但是呢，为什么要从被掳之地回到这个耶路撒冷呢？是因为他们要过信仰的生活，因为那里有圣殿，那里是他们真正的家园。好，那以色拉呢不是自己一个人回去哈，他带领着有各个族的族长哈，一些男丁啊，他们有5000人回去。那在这个漫长的旅途当中呢，我们也看到说，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因为不是他一个人走哈，是有这个有5000人哈，他们走了900英里哈，我说就从这边到洛杉矶，然后再回来哈，一个来回这么长的路程，他们这个。要花费很多的时间，要花费很多的精力，他们走的路途呢也是非常的危险哈，可能有盗贼的出入，有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危险等等哈，一些人也反对他们，但是我们看到以斯拉带领这些人回去，他们就非常的有信心，他们没有向王求军队来保护他们，他们还是说。那我们就去祷告，就去仰望神，所以他们祷告进食，那神的恩手呢就帮助他们，使他们从被掳之地可以平平安的回到耶路撒冷啊。那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看到说在以斯拉预备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也尽力的去让人去看守好这个要回到被掳之地要用的这些金银哈。那把这些呢就交给圣殿当中服侍的这个祭司哈，跟他们一起的把这些金银器皿都称了所以我们看这些物件哈，上次我们看到第八章里面有好多哈，金子银子哈，这个金碗等等。就你想，我们就说如果出门的话，大家都愿意说轻装上阵是吧？不愿意带着大包小裹带很多东西去。你看他们不仅有这么多人一起走回来，而且他们还有带了这么多东西就你看上边那个骆驼就是要驮着这些东西哇，照顾这些人就很不容易的，然后你还要照顾这些骆驼，他们要背这些东西，这些金银器皿这些又不能丢，都是非常宝贵的带回来的所以你看到说以斯拉是非常忠心的把这些都记录在册都做得有规有矩的这个带到耶路撒冷的这些财物的数量也非常的大。那他们后来呢就做好了这个准备的工作，回到圣殿当中他们信靠神的应许，践行神的使命那神就也保守看顾他们让他们可以从被掳之地平平安安的回来。所以我们说以斯拉他是一个有使命的一个人他征召他的服侍团队可以一同的回到应许之地让他们可以虽然经历艰险，但是有神恩手的相助，他们也忠心的看好所带的器皿，信靠神的应许。那我说今天给我们学习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也能够回应主的呼召我们在神的家中，我们也可以有彼此配搭的服侍我们有诗班的弟兄姐妹有灵控服侍的弟兄有领会的服侍等等，我们有各个方面的服侍，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我们可以有彼此的配搭。那以斯拉他有使命，今天我们也有使命。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呢？以斯拉是带领着百姓回到耶路撒冷，他们要恢复神的话语在他们当中的地位那今天我们也是要在神的国里面，我们可以去传讲主的福音，我们也可以去服侍神，我们可以做一个有使命的人。为什么我们说使命是这么重要呢？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说主耶稣基督他离世恢复的时候，他讲的最重要的话就是把大使命给我们。为什么说大使命是很重要的呢？其实这些人们我可以想象一下当我们知道我们马上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就像前阶段我们看那个飞机从天上坠毁坠下来，你说可能也就2分钟的时间，那如果这2分钟要让你去讲一些话，你会讲什么话呢？你想跟你的家人，想跟你的亲友们讲什么样的话呢？我想你不会像平时那样，我们会聊聊家长里短的，肯定不会，是不是？你要讲什么？ 认为最重要的话。同样，今天主耶稣让我们看到说，主耶稣基督离世归父的时候，他把最重要的使命给我们，那让我们承担这个使命，就是我们传福音给我们身边的人啊，引人归主，使他们受洗归入主的名下。所以我们啊，在神的家里面，我们可以有很多很多方很多的服事啊，但不是啊，我们一个人可以做很多的服事哈。你像我在唱诗方面就很亏欠了哈。我要参加诗班的话，那诗班就很痛苦了。我也不能去做音控，因为做音控，音控就乱了哈。啊，我也不太会做音控啊。哎，所以我们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所有的服事，但是总归神会给我们恩赐，让我们知道我们在哪方面可以去服事神。那更为重要的是什么呢？不是每个人一个人都可以做很多的服事，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一个服事，是什么呢？就是传福音。这个不是我们会不会，我们啊可不可以做，而是我们一定要去做的。这是主耶稣给我们这个使命。所以主耶稣基督他离世归父的时候，就把这个大使命给我们。那今天我们觉得我们一生我们可以不知道别的，我们可以不做其他的服事啊，但是我们一定要做的一定要做的这个事工是什么呢？就是传福音给我们身边的人，这个是最为重要的。所以以斯拉有这个使命，那今天呢，我们也带着这个使命哈。好，那我们看在第九章里面开始哈，其实第九章和第十章这里面讲的基本是同样的一件事情哈，就是以斯拉领的第二批圣民回归哈。那在耶路撒冷他们遇到了一件事情，就是啊百姓和外邦人结婚的事情。那这件事情呢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那以斯拉就看了之后，他就有什么样的反应呢？啊，然后以斯拉他的祷告是怎么样的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哈。一个是百姓们的犯罪，然后以斯拉的反应和以斯拉的祷告哈。我们首先来看百姓的犯罪。那圣经告诉我们说，当他们做完这些事情之后，就是把这些器皿都贵重的器皿交付之后他们就做完了这件事情哈。那这件事之后发生什么事情呢？那就是在以色列当中哈，以色列民当中，他们和外邦人去通婚啊。哇，那我们不熟悉圣经背景，我们就不知道说这件事情到底是有什么前后的历史渊源呢哈。在申命记第七章第一到四节里面哈，这里就给我们很清楚的看到说，神禁止以色列人和迦南七族通婚，在申命记里面就有记载哈。所以大家看到红体字哈，就说不可与他们结亲啊，不可将你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也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所以这是在旧约申命记里面就有非常清楚的记载哈，就说神带领他们啊要进到迦南美地去啊，但是你进到那地的时候呢，那这七国的人呢，你七国的民呢，你们不要与他们交往哈，不要把你们的儿女嫁给他们哈，要娶他们的女子啊。那这一个很严重的后果会什么呢？就是我们看红底字下面哈，就是说使你的儿子不跟从主去侍奉别神。所以这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些人他们七族人他们是拜偶像的，那当你跟他们结婚的时候，他们就会把他们所拜的偶像就让你随同他们一起来拜他们的偶像。其实更为严重的哈，我们看在同一时期的跟以斯拉大约同一时期的先知马拉基哈，其实他这里提到呢，说有些犹太人他们破坏原来的婚约，娶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哇，这个更为严重了。大家看马拉基书里面，我把经文也放在上边了，就是这里你看到先知就讲到说他们娶外邦神的女子为妻，那这是一面哈。那其实我们看下边哈，我就把它用红色标注出来了，就是说大家看到有三个诡诈哈。诡诈是什么呢？就是他们用诡诈带他们幼年所娶的妻啊，使他们的第十三节哈，前面说使他们的这个前妻哈，那就这个眼泪遮盖耶和华的坛啊。所以这里更为严重的是什么呢？就是当时的百姓哈，他们 娶了妻，然后他们用诡诈带自己的妻子，那或者有他们有讲到讲到说以强暴带他的妻子哈，这些都是神所恨恶的。所以他们不仅与外族通婚当时的情景呢，他们可能又解除了婚约，他们又去找这个外族的女子哈，就是他幼年所娶的妻，他们诡诈带他，然后又娶外邦的女子。那这件事情呢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哈，因为他是神所恨恶的，神所不喜悦的。那不是基于说种族哈原因，更为严重的是基于这个宗教的原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会失去这个信仰上的一个纯正所以今天跟让我们看到说在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在列王记哈立下个看不了我看我拉一点在列王记上第十一章，我们看到所罗门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王，但是呢，所罗门在晚年的时候，我们看到他宠爱很多的外邦女子那你看这些外邦女子后来的结果是怎样的？那这里就记载了说，神说你们不可以用就是说不可以与他们相通，因为他们诱惑你的心去侍奉他们的神。那真正到所罗门年老的时候呢，这些妃嫔就诱惑他的心去侍奉别的神。所以我们看到说不是简单的一个婚姻看到婚姻背后他们的信仰是不同的，以至于说给这个所罗门王你看这个时候是妃嫔诱惑他的心，然后呢这件事情呢也不讨神的喜悦。你看他不仅说他拜神拜耶和华神，他也随从的那些外邦人的假神所以这是很不喜悦的，神很不喜悦的。那今天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说百姓们他们犯罪，今天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渴望的是我们说我们过一个圣洁的主所喜悦的生活就是圣洁。那今天题目呢叫做重建圣洁所以我们都说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需要主耶稣基督他救赎我们需要他的爱来爱我们，需要我们在神面前说承认我们是犯罪的就像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因为犯罪了，那将来的结局呢就是死。但是我们说有主耶稣基督他救赎我们，当我们诚心悔改来到他的面前像百姓这样他们当时去犯罪去得罪神，但是呢我们看到在第十章里面他们却愿意为了他们所犯的罪他们来认罪那神就爱他们，再次的来赦免他们。所以在加拉太书第六章里面也讲到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所以让我们看到当时百姓他们所犯的罪，那今天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要单单的来敬畏神，来认识神信靠我们独一的真神所以你看到所罗门后来就是在这样，他不仅敬拜神同时他也在这个为其他的假神建筑丘坛然后来献祭你看他娶了这些外邦女子，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我们看第二个我们看这个我们看那当这件事情被以斯拉知道之后，以斯拉做了有什么样的反应呢？以斯拉一听说百姓犯了这个罪这个很严重的然后他就为他们立刻就感到很忧伤，他除了忧伤痛苦之外，他还有非常的震惊也非常的恐惧。那他的第一个反应我说他就撕裂衣袍这个拔脱须发就是拔着头发拔掉胡须。撕裂衣袍呢是表明是非常忧伤非常伤痛的一个方式。那拔掉头发和胡须呢这是圣经当中 唯一的一个例子哈。那其他的地方有记载的说，剃掉头发和剃掉胡须，这里它是拔掉头发和胡须哈。当我们看以斯拉的时候，他是这样做的。那在尼希米记当中的记载的尼希米，他也同样面对着这个有百姓和异族通婚的问题的。我先跟大家分享，我说很有意思的是，大家会看到以斯拉他看到百姓跟异族通婚的时候，他是拔自己的头发，拔自己的胡须。但尼希米呢，他看到百姓做这件事情怎么样，谁做这个事情，他就去拔人家的头发，拔人家的胡须啊。所以你看，同样是领袖啊，要么拔自己，要么去拔别人，这个做事方法是不一样的啊。所以他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表明说他心里很痛悔哈。那他也觉得这件事情是很得罪神的，非常忧伤，非常的伤痛。对啊，主耶稣当年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他说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今天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一起来说，我们一起来认识主耶稣，知道耶稣这样说，哀痛的人，就说我们为我们的罪而忧伤为我们所过往所做的，我们回转来到他的面前，那这就是神所喜悦的。因为当大卫犯罪之后，圣经里面看到大卫认罪他就说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所以以斯拉呢，就在这里呢，就向神回转他就撕裂衣袍，非常的忧伤，他也拔自己的头发和自己的胡须当然我们说他自己没有犯罪，但是呢，他却为百姓所犯的罪感到非常的忧伤啊。好，那第二呢，他除了有撕裂衣袍之外拔掉胡须，他也为神的言语圣经说是惊惧忧闷那不但以斯拉他惊惧忧闷，这里告诉我们说，凡为以色列神言语战惊的，都因这被掳归回之人所犯的罪，都到以斯拉这里来他们与以斯拉一样，他们感到非常的忧伤、悲痛、惊惧、忧闷而坐。那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做呢？就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犯罪了，所以他们就非常的这个忧伤，非常的悲痛。他们想起神的话语，他们听到以斯拉给他们教导神的话因为他们回去这几个月的时间也有听到神的话。那他们感到忧闷和惊惧呢，是因为他们虚心痛悔，他们要来到神的面前，他们为他们所做的感到悲伤和惧怕。在以赛亚书第66章第1到2节里面那这里呢，耶和华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耶和华说，这一切都是我手所造的，所以就都有了。但我所看顾的是什么样的人呢？就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惊的人。那这些百姓他们知道自己犯罪了那以斯拉在这边为他们忧伤，那他们自己呢，也因为他们所犯的罪，他们也聚集到以斯拉那里，他们一同的来回转当他们违背神的话，他们就为神的话语而恐惧战惊，来到神的面前。其实就像今天弟兄姐妹，当人犯罪时候，人的一般第一反应人会怎么样呢？所以人会往往有的时候很难会选择说这个马上就虚心痛悔来到神面前，人一般会选择怎么样？会选择逃避，会选择躲避，就像始祖亚当夏娃一样。你看，当他们没有犯罪的时候，他们在伊甸园里过得很好的生活，但当他们犯罪了之后，他们就怎么样？就开始躲起来了说天起了凉风然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他们就要躲避神。所以今天人为什么不敢面对神呢？因为人是犯罪的他就躲避神，害怕神。所以就像今天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也能看得到比如说小孩子他做了错事有的时候小孩子一般就不太敢承认那就要躲避家长。我们大人一般做了错事那 比如说在社会上做了什么犯罪的事情，很多人想啊，我赶紧用什么事情能够啊，我用什么方法能够逃避这个罪，啊，逃避这个犯罪。所以其实人的第一反应，面对自己犯罪，很多时候会选择说我要去逃避，我要去躲避。但是这些百姓呢，当他们啊看到以斯拉这样做的时候，他们自己也为着自己所犯的罪而聚集到神的面前。所以今天呢，我们也说，当我们啊，我不是说我们故意去犯罪哈，而是当我们犯罪，我们为我们所违背神的话，我们就来到神的面前，啊，这里说就虚心痛悔，因神的话语而战兢，而来到他的面前啊。那以斯拉呢，还有第三个反应哈，他除了撕裂衣袍啊，拔掉头发和胡须啊，他为神的言语啊，这个惊惧忧闷哈，这圣经原话说的哈。那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啊，双膝跪下向神举手，和大概是献晚祭的时候哈，就是可能下午三点左右，这个是犹太人他们祷告的时候呢，啊，向神认罪祷告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他们啊要向神去祷告了，但以斯拉在这里呢，他就我们看到之前哈，他已经撕裂衣袍，拔掉头发和胡须啊，然后这个惊惧忧闷而坐，可想象他是一个这个时候是多么啊，内心是非常软弱的啊，也是没有力气的。但是以斯拉在这个时候呢，还是在这个祷告的时间，他向神去祷告啊，使他能够啊向神认罪回转。他就啊双膝跪下向神举手啊，不是他自己犯的罪，他没有犯这个罪，但是他却为这个以色列民他们所做得罪神的事情啊，所犯的这个错误啊，他感到悲伤，感到难过，他向神举手，向神祷告。哦，这个是一个很啊，真的是很伟大的一个祷告，也是以斯拉也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守望者。我们看到，就是因为以斯拉他这个祷告的国效啊，有他这样的祷告就产生了国效。后续我们会学第十章的时候，大家就会看到哈，那些犯错误的人，他们就认识到自己所犯的罪，所以他们就主动的悔罪离罪啊，然后就痛悔的来祷告。那以斯拉就带着他们啊来一同的祷告。那弟兄姐妹，这给我们看到什么？其实以斯拉这就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代祷者，他自己没有犯罪，但是他双膝跪下向神举手，向神祷告，就是为百姓所犯的罪，他来到神的面前。向神认罪回转。弟兄姐妹，我们在四月份我们说我们过了一个节哈，主耶稣的十字架，就是受难节周五的晚上。当时我看我们线上可能大概有号码的话，大概有20多位号码在上边，我们一同的纪念主耶稣为我们受死钉死在十字架上。那在每个周五晚上呢，我们都是正常来说我们都会有祷告会所以当时我也有看有我们这么多弟兄姐妹一同的在线上还有福音朋友一起来过受难节哈。我就想，如果什么时候我们教会的祷告会周五晚的祷告会能够有20多个号码上来我们大家一同的祷告在神面前，那我们教会的光景就会更加的大不一样，是吧？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我们教会有很多的活动我们都大家都很积极很乐意参加。那我更盼望说我们在祷告当中我们也更加的积极的来参与教会的祷告。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是一个人祷告，我们觉得有的时候会有软弱，但是当我们一起的扶持一起的祷告，一同的守望，我们就会有力量。同时呢，我们神的家我们现在所住的国家以及我们整个世界我们都需要一同的为这些来祷告。所以祷告对我们来说，很多时候我们觉得碰了一下，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是很枯燥很乏力的那我就有时候在想，祷告像什么呢？就像我们的这个手机或者电脑需要充电一样，当它在那边充电的时候，那不需要做什么，你只要充电就可以了。其实就像也像我们汽车，比如说这个汽车要加油一样你需要去加油，你不能一边加油一边开，对不对？你开了一段时间总会要去加油的，你加油就要停在那边。那这个加油呢，或者是手机什么充电就像我们的祷告一样， 就是我们在神面前去支取能力，去支取力量。只有我们祷告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才有力量。所以我盼望我们弟兄姐妹哈，我们能够常常以祷告来到神的面前啊。我们有平时自己的祷告更盼望大家呢能够有时间哈，能够多多来参加我们教会的祷告会哈，让我们一同的学习祷告一同的守望，一同的祷告来到神的面前啊。祷告也需要操练，祷告也需要我们在神面前付上代价啊。所以以色拉他就是这样，他虽然可能你看一二点他已经很软弱，已经很累了哈，已经心里很受伤了，但是呢他还是在这个祷告的时间双膝跪下向神举手。所以我说我们不一定都祷告当中双膝跪下，因为我们周五晚上祷告会大家在网上都是坐着祷告啊。那外在的形式不重要，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对神的一个祷告的心哈。所以以色拉就是跪下向神举手，向神认罪，向神祷告啊。好，那最后呢我们看以色拉他这一个祷告的内容哈，六到十五节。那其实我们看到有一共有三点啊。那第一个呢就是他承认这个犯罪的后果，就是第六到七节啊。他承认自己的同胞在过往时候所犯的罪，以及他们列祖所犯的罪，那么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呢？就是他们要被杀害、被掳掠、被抢夺，然后脸上蒙羞，这些都是犯罪之后所带来的后果，所以是非常严重的啊。那首先他看到的说罪的后果是什么？今天我们说我们要少犯罪、不犯罪，首先我们要知道罪的后果是什么。我们像以色拉这个祷告当中记载这样哈，这个后果呢有四点哈，他们是非常严重的，那就是让他们要得到提醒哈，你们不要再这个犯罪，在这个罪的罪中沉沦哈。好，所以以色列的祷告呢是对他的同胞以色列民呢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哈，就他们应当认识到自己的罪和罪所带来的这个刑罚。好，那第八节到第九节呢，我们看到说如果说只是讲到说人犯罪哈，那好像就没有什么希望了。那一个出路是什么呢？就是看到上帝的恩典哈，认识上帝的恩典和慈爱。在第八节和第九节呢，我们看到以色拉在祷告当中就数算神的恩典和数算神的慈爱。以色拉就讲到说当时他们可以回来哈，从被掳之地回到耶路撒冷，其实都是神的恩典，是神叫他们复兴的哈，是神给他们这样的恩典，使他们可以回到这个耶路撒冷来建造圣殿，来一起敬拜神，一起的学习神的话语。其实弟兄姐妹，当我们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其实不也是这样吗？我们会常常我跟大家分享，我说很多人说我不会祷告，我不知道该怎样祷告。那我再跟大家分享，我说一共有几点的祷告内容哈。那其中有第一个是什么呢？我说我们要赞美神啊，赞美神不是为了故意说好话，是讨好神哈，因为神是值得赞美的神，所以我们就祷告当中除了有赞美神哈，那我们还有什么呢？我们还要这个向神感恩，就像尼希米这个祷告当中一样就以斯拉哈祷告一样哈，向神感恩，数算神的恩典除了有感恩之外，我们还有向神认罪所以我们回转归向神，这也是我们祷告的内容哈。那还有什么呢？就是祈求啊，这个是我们祷告当中占大多数篇幅的，是不是？我们为自己祈求，为别人祈求哈，所以这个是四点哈，或者是五点。如果是五点呢，就是把祈求分成两点啊，为自己祈求，为别人祈求。那如果分四点呢，就是为就是祈求就好了哈。所以我们看到祷告的内容可以包括什么呢？就是赞美、感恩、认罪和祈求。所以我们不知道该怎么祷告，那我们就知道这四点了哈，你就想想啊，我们在祷告生活当中该怎样的向神祷告了啊。好，那以色拉的祷告呢当中就有一个注意神恩典的这个祷告哈，就是让以色列民他们看到自己犯罪的后果之后，他们也去看到神的恩典和慈爱哈，希望能够给他们带来安慰，带给他们鼓励，使他们能够从这个罪当中 啊，能够回转归向神。好，那我们看最后一个哈，他们除了说承认罪的后果，领受上帝的恩典，那么第十节到第十五节哈，那这个以斯拉在这个祷告当中也让人认识到说啊，上帝是公义的。所以以斯拉在这里就说，他说啊，那我们因自己的恶行遭了这一切的事情，然后神刑罚我们呢，轻于我们的罪所当得的，给我们留下这些人。他所以我们怎么可以再去违背神的命令去做这些事情呢？其实就像今天说，我们今天已经蒙受了神的恩典，神已经赦免我们的罪，而我们还要一而再再而三的去犯这个罪吗？那第十五节就讲到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因你是公义的，我们这剩下的人得以逃脱呢，这个我们可以脱离这个光景。你看到我们在你面前是有罪恶的，因为有罪恶，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在你面前再站立得住，因为啊，神是公义的。所以在最后呢，我们就看到说，以斯拉知道以色列民他们这个与外邦女子通婚，神不会祝福那地哈，这个情况是非常严重的。那如果百姓们再不回转的话呢，以斯拉最后就说哈，就没有人可以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因为神是公义的，他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啊。所以以斯拉在神面前就切切的为他的同胞啊献上祷告哈，那也盼望说啊，神可以光照这他的同胞，可以从这个罪当中可以回转过来，认识到罪的可怕，然后呢领受上帝的恩典，也认识到上帝的公义。那以斯拉的祷告到底怎么样呢？我们看到神是一位听祷告的神。当我们看圣经以斯拉记第十章的时候，就看到说以斯拉就这个祷告之后哈，那百姓呢也就认罪祷告，所以以斯拉祷告的果效呢，在第十章我们就能够看到哈。所以我们说认罪哈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认罪是使罪得到赦免的一个必要的条件。我们若犯了罪，我们就必须到神面前来认罪啊，我们要想得到赦免，我们就要承认我们的罪哈，我们因为认罪是使罪得到赦免的一个必要条件。今天有人说我不需要认罪哈，我不需要悔改，就是今天我们早上学的成人主日学的时候啊，跟大家学习那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那讽刺的说法，他们不用悔改，那这些就神就啊牧人就不太管他们了哈。那今天我们说我们要想得到赦免的话，我们首先要在神面前要知道说我们啊是一个罪人，我们需要回转，需要归向神，所以也很感恩前阶段我和修红我们去给岳丽的线上传福音哈，那因为修红是全英文的跟他去讲福音的信息啊，当时我就一直在那边为修红祷告，我说盼望能够岳丽在线上能够悔改，能够回转归向主啊，能够接受福音的好消息啊，然后我为修红捏把汗啊，我说修红一定要跟他讲十字架的救恩呐，一定要知道他，一定要知道说我们是罪人，我们要回转来到十字架的面前啊。然后很感恩，我听徐兄在分享的时候讲到说十字架这个耶稣为我们付上罪的代价啊，当时我就很感动啊。我觉得其实这就是福音的好消息是什么？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他为我们付上罪的代价，让我们可以从这个罪恶当中不再沉沦，可以回转过来。其实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仅是告诉别人说上帝就爱你，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说上帝是恨无罪，但上帝爱罪人，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但是上帝爱我们啊。所以那次跟兄弟一起服侍，我就很感恩说我们去传福音给别人，我们要把福音的信息能够讲得清楚，让他们知道说我将来为什么可以到天堂，我今天信耶稣的意义是什么？还是我只是把耶稣当做一个普通的像庙里的偶像一样去拜？这些不是的，而是让别人看到说我是一个罪人，我确实需要耶稣的赦免。所以我们说认罪是我们罪得到赦免的一个条件。我们想得到赦免，首先我们要来到神面前来承认我们的过犯。好，最后呢，我们看这些经文在历代志下第7章第14节 这里说呢，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所以这里说什么呢？神要垂听赦免，要医治，前面是怎么样？若是怎么样？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哇，当我读这经文，我就想到在旧约圣经有段说叫约拿说哈，我们看约拿去到尼维大城去讲福音的时候啊，那时候还不能叫福音哈，就宣讲神国的信息，说再过40日尼维城就要倾覆了。约拿是一个很伟大的先知，约拿也是一个这个一次讲到哈，可以使这么多人悔改的一个人，只讲这一句话，没有讲太多，没有讲40分钟、50分钟，没有，就一句话说，再过40日，尼尼微城就要倾覆了。那讲完这句话，尼尼微城怎么样？哇，我觉得他是一个最伟大的传道人哈，从君王上到君王，下到什么，不仅到小孩子，说到那个牲畜，那个牲畜都披麻蒙灰，都悔改归向神，哇！然后这个尼微城怎么样，就蒙神的恩典和赐福了啊，神就不降之前所说的灾给他们啊。当然我说约拿是他的侍奉是一方面，但是我说最重要的是看到尼微城的人，他们听到这样悔改的信息，如果再不悔改那就要灭亡了，然后呢他们就从上到下都回转归向神。盼望我们今天也是，我们被称为神名下的子民，我们也自卑祷告寻求神的面，我们转离恶行，那神就垂听赦免医治我们。好，那最后呢我们看结语呢，就是在这一章当中哈，记载着以色列为犯罪的民献上认罪的祷告，因为这些民他们跟异族通婚，违背神的话，破坏了与神所立的约他们面对了很严重的后果。但是以斯拉呢，他是成为一个祷告者，他为百姓祈祷承认犯罪的后果，领受上帝的恩典，认识上帝的公义。所以愿今天的我们呢，都能够离弃罪恶，我们遵行神的诫命，成为一个代祷者，过圣洁的，过神所喜悦的生活。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谢谢你保守带领我们。主啊，让我们原本都是在罪恶当中沉沦的人，今天我们因为信靠主耶稣基督，我们得成为神的儿女。主啊，求主你让我们能够立定心智，我们离弃罪恶我们过圣洁的，过主你所喜悦的生活，使我们能够遵行神的诫命，我们也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常常以祷告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成为一个守望者，成为一个代祷者，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立志遵行主的话，也立志过圣洁的，主你所喜悦的生活。我们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